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台积电六月营收狂飙 67.9%， AI 税的排挤效应却意外冲击车用晶片。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营收大爆发的背后，反而会排挤到成熟制程的产能。第二， Meta 狂砸500亿美金盖 AI 超级冲击，相当于五座核电厂的耗电量，震撼全美。我们来讨论为何 Meta 要打造耗电如五座核电厂的私有 AI， 这又将如何引爆科技巨头的能源军备竞赛。第三， NVIDIA 揭露 AI 汽车的每英里收费新模式，预告五年内 Level 4自驾将成主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什么是 AI 汽车的每英里收费模式，这又会如何改变汽车产业的传统获利方式。第四，霍尔木兹海峡冲突震撼全球，为何南韩 SK Hynix 股价却意外暴跌 15%？ 我们来讨论为何中东冲突会让南韩半导体股价暴跌，这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全球供应链脆弱秘密。第五，苹果 iOS 27 新 Siri AI 公测版登场，能看懂荧幕的智慧助理将引爆意图引擎战争。我们要来看 Siri 怎么做到能看懂荧幕上的内容来帮你做事，这又会如何颠覆我们过去十年的 App 使用习惯。今天市场迎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护国神山台积电公布了6月份营收，数字可以说是超乎预期的亮眼，单月营收达到 4426.8 亿元新台币，比去年同期暴增 67.9%。这个成长幅度让整个市场都为之一亮，上半年总营收累计已达到2兆 4044.84 亿元新台币，换算美金约 757.7 亿，年增长率高达 35.6%。 更不寻常的是，历史数据显示6月通常是台积电的营运淡季，但今年却反其道而行，营收还比5月成长了 6.2%。 这波营收大爆发的背后，最主要的推手无疑就是 AI 人工智慧晶片的疯狂需求。研调机构 Semi Analysis 的分析师指出，台积电在 AI 领域的需求供应状况依然非常紧张，特别是 N3 先进制程根本是供不应求。今年所有顶级的 AI GPU 和 CPU 都抢，这要用这个制程。这种强势的供需关系也催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业界称之为 AI 税。由于台积电掌握了关键产能，因此拥有超强的议价能力。有研究指出，台积电已经通知客户，先进制程将涨价 5%到10%。这对 NVIDIA、苹果这些大厂的成本结构和利润都会有直接冲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会开始尝试双供应商策略，同时找上三星和台积电，目的就是为了分散风险，避免被单一厂商掐住脖子。当然，台积电的客户名单含金量极高，涵盖了 AI 当红榨汁机、 NVIDIA、 苹果、 Apple 还有 AMD 等美国科技龙头。专家估计，台积电今年光是 AI 晶片营收就可能超过400亿美元，占总营收将近 25%， 比例相当惊人。不过，当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最顶尖的赛道时，一个连锁效应也悄然发生。为了加速生产2奈米和3奈米的先进晶片，有研究发现，台积电其实已经减少了所谓成熟制程的产能，例如28奈米。这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我们的汽车、工业、物联网设备还有很多消费性电子产品都还是依赖这些成熟制程的晶片。这个产能排挤的结果也导致了车用晶片和记忆体的价格上涨，交货时间甚至拉长到超过一年。这就是 AI 淘金热背后比较少被提及的连锁反应。为了应对强劲需求，台积电的扩张脚步也没停下。根据路透社报道，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昨天透露，该公司计划在嘉义科学园区再增设两座先进封装厂，目前第一座厂房已经量产，第二座也即将开始运作。而这个在嘉义扩建的先进封装厂，不只是盖厂房这么简单，它所代表的是台湾在全球 AI 竞赛中的一道关键防线。先进封装是把高效能 AI 晶片组合起来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术门槛非常高。尽管美国用晶片法案大力补助晶片在美国本土制造，但台积电仍然选择把最顶尖、最关键的先进封装产能集中在台湾。这背后传达的讯息是，就算晶圆本身可以在美国制造，但要组装成最强大的 AI 硬体，那个真正的瓶颈和命脉仍然牢牢掌握在台湾手上。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台积电在纯晶圆代工市场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市占率达到惊人的 73%。那么既然台积电产能满载，那些挤不进去的订单跑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竞争对手当然虎视眈眈，三星推出了他们的3奈米 GAA 技术，而 Intel 也端出了 18A 制程。不过目前研究显示，三星的良率和效能似乎还追不上台积电， 而 Intel 虽然拿到一些国防相关的订单，但在主流的 AI 晶片市场还没有真正抢到大客户。结论是，虽然追兵很努力，但短期内台积电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看来还是难以撼动。受到这个好消息激励，台积电股价周一也上涨 1%， 这对台湾整体科技产业来说都是正面讯号，整个半导体供应链都可能因为这波 AI 浪潮受惠。台积电预计本周四7月16日公布第二季完整财报，届时应该会缴出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然而在这片荣景之下，也潜藏着我们必须正视的隐形成本。半导体制造是个极度消耗水和电的产业，一座先进晶圆厂每天的用水量可能跟一个小城市差不多。根据统计，台积电在2024年的用电量更是占了全台湾总用电量的将近 9%， 这对水资源和能源都相对有限的台湾来说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当我们把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高度集中在岛上，长期的永续性风险以及对民生用水用电的排挤效应都是未来必须面对的巨大考验。Meta 最近的一个大动作凸显了全球 AI 军备竞赛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量级。他们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规划的资料中心投资额达到5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背后反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趋势。这座位于路易斯安那州 Richland Parish 的超级资料中心规模大到让人咂舌。总容量目标是 5GW。5GW 的电力需求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五座核能电厂的发电量，这对任何一个地区的电网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迫使科技巨头开始寻求稳定又干净的机载电力，例如核能。事实上 ,Meta 已经签署协议要采购高达 6.6GW 的核电，这说明了他们对稳定电力的极度渴求。至于为何称之为超级冲击，关键在于它在工程上的挑战完全是另一个次元。它专为 AI 运算打造，里面塞满了最顶级的 GPU。当你把数百万个 GPU 塞在一起，每个机柜的功耗可能超过80千瓦。传统气冷散热根本行不通，必须用到直接对晶片进行液体冷却等先进技术。此外，要让这么多 GPU 协同工作，还需要极高频宽的网络互联技术，如 NVIDIA 的 NVLink 才能确保资料传输不卡关。为了争取这个案子，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给出了相当优渥的条件，包括20年的销售税免税优惠。不过，这种豪赌是否划算，也引发了讨论。以维吉尼亚州为例，大力发展资料中心虽然带来了税收和就业，但也付出了电价上涨、水资源消耗等代价。路易斯安那州未来也可能面临经济过度依赖单一科技巨头的风险。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Meta 大规模投资 AI 基础设施，对台湾的科技供应链是一大利多。从台积电的晶片到鸿海的伺服器，都可能在这波建设潮中受惠。 Meta 之所以下此重本，与白热化的 AI 竞争有关。 Microsoft、 Google、 Amazon 等巨头都在疯狂砸钱， Meta 当然不能落后。然而这项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宏大的战略目标，所谓的企业主权 AI。 这代表他们要建立一个规模足以媲美整个国家的私有运算资源，借此摆脱对外部云端服务的依赖，确保资料安全与成本控制，并建立一道难以跨越的竞争护城河。这也解释了为何科技巨头们计划在2026年前总共要投入将近1900亿美元在 AI 基础设施上。值得注意的是， Meta 这次特别承诺会自己承担所有的能源、用水和相关基础设施成本，不让当地民众买单。 Meta 这个承诺对于争取地方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回应了当地居民最担心的电费上涨问题。这种做法也为台湾未来在推动重大科技投资案时提供了不错的参考模式。说到底，这个500亿美元的投资案反映的是全球 AI 军备竞赛的白热化。对台湾的科技业者来说，如何在这波浪潮中抓住商机，并思考如何让台湾在全球 AI 生态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将是接下来的关键课题。NVIDIA 汽车部门负责人吴新洲最近的专访揭示了未来汽车产业一个深刻的变革，核心概念正从软体定义进化到了 AI 定义。这意味着汽车的核心大脑，也就是它的感知、决策和控制系统，将完全由 AI 模型主导。访谈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吴新洲坦承，即使在 NVIDIA 内部，汽车部门也需要跟其他部门争抢宝贵的运算资源，有时甚至需要执行长黄仁勋亲自协调。这个内部资源的竞争恰好揭示了黄仁勋一个重要的经营哲学，他称之为零兆美元的机会。 NVIDIA 的资源分配并非谁出价高就给谁，而是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借此保护像自动驾驶这种潜力巨大但短期营收为零的长期赌注，确保它不会被当下最赚钱的业务给排挤掉。对台湾来说，这个趋势影响深远。 NVIDIA 的策略就像是要打造一个汽车界的 Android 开放平台，提供从晶片到 AI 模型的完整方案，让宾士、 丰田等大车厂能快速导入，这对台湾供应链是巨大机会，但也可能形成新的产业依赖，让 NVIDIA 成为未来汽车界的 Intel 加 Microsoft。 更具颠覆性的是吴新洲提到的未来商业模式，每英里收费，这彻底改变了汽车产业的传统获利方式，就像劳斯莱斯不卖飞机引擎而是按时数收费一样，未来自动驾驶的每一英里都可能产生收益，这也引发了一场新的战争。这笔钱最终是消费者付费，还是车厂要分润给 NVIDIA 这样的科技巨头？在技术上， NVIDIA 采用了双重保险的设计，让 AI 开车，但保留一个传统的基于规则的系统作为安全防护。这个设计是为了解决 AI 一个棘手的难题，也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也就是 AI 可能像人一样看错或判断错误。在 AI 做出可能危险的决策时，这个传统系统能介入并阻止灾难，但挑战在于现有的国际汽车安全标准是为可预测的系统设计的，如何验证这种混合系统的安全性是整个行业都在努力解决的大难题。更有趣的进展是，未来的 AI 模型会用语言来思考驾驶决策，就像人类开车时会在心里自言自语一样进行推理。这也催生出一个现象，由于各国数据法规不同， AI 模型必须在当地训练，形成所谓的区域变体。这可能导致一种汽车版的分裂网，也就是一辆在北京的宾士，它的大脑跟在柏林或台北的宾士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何确保全球平台的安全性和性能一致，将是个巨大的挑战。最后，吴新洲做了一个大胆预测，不到五年内 Level 4自动驾驶将成为主流。如果这个预测成真，现在就是台湾相关业者从晶片设计到软体开发积极布局的最佳时机。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瞬间升温，立刻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国际油价应声飙涨将近 5%， 全球股市也跟着重挫。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必须通过这里，关键在于目前所有陆上替代管线的总运量连它的一半都不到，这意味着根本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一旦这里出问题，全球能源市场就会剧烈震荡，股市的反应更是惨烈，欧洲股市普遍下跌，亚洲市场跌幅更重。但你可能会问，中东的冲突为何是南韩的半导体股灾情最惨重？ SK Hynix 股价暴跌 15%， 三星也跌了 10%， 这就揭开了全球供应链一个脆弱的秘密，半导体制程极度依赖的两种关键原料，液化天然气和氦气。全球约三成的氦气来自卡达，绝大多数都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海峡一旦受阻，氦气供应立刻短缺，这对高度依赖这些原料的晶片大厂来说，等于是生产命脉被卡住，投资人自然恐慌性抛售股票。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半导体不只是技术战，更是牵动全球的资源战。台湾作为半导体制造重镇，这种国际局势的动荡会直接影响整个产业的营运成本和供应链稳定，特别是能源成本的上升，将让制造业面临更大的营运压力。数据显示，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已经在下降，大部分邮轮在穿越海峡时都关闭了应答器。然而，在这场海上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想靠关掉应答器来隐匿行踪，恐怕是太小看现代科技了。像 Kepler 这样的数据情报公司会利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影像，这种雷达可以穿透云层，不分昼夜的拍摄海面，让船只无所遁形。他们还会融合多重数据来源，让船长的躲猫猫游戏无效。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拦截了船只并关闭了他们的系统，这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背后是伊朗近年大力发展的电子作战能力。他们可以透过 GPS 欺骗将船只引导到陷阱里，或用高功率电磁波瘫痪船上的电子设备。这种不对称作战让商船面临的风险从物理攻击扩大到了看不见的电子攻击。有趣的是，在避险情绪升温的同时，黄金价格周一反而下跌了 1.5%。 市场推测油价上涨可能迫使各国央行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膨，而利率上升时黄金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苹果正式推出的 iOS 27公开测试版，其中全新的 Siri AI 功能预示着我们与手机互动的方式可能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次的 Siri 不再只是个简单的语音助理，而是具备了理解上下文和荧幕感知的能力。例如，当你看到朋友传来的地址时，可以直接对 Siri 说，帮我导航到这里，它就能直接抓取荧幕上的资讯执行指令。这个功能大大简化了过去需要在不同 App 之间复制贴上的操作。面对使用者最关心的隐私问题，苹果采用了一种混合模式来应对，大部分简单的指令会直接在手机上处理，资料完全不外泄。 而复杂的指令会被送到一个叫做私有云端运算的地方。这些伺服器使用苹果自家的晶片和特制系统，确保资料处理完毕后立刻删除，苹果也无法看到。这与许多竞争对手将资料全部送到云端分析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不过，目前这个强大的功能主要还是在苹果自家的 App 生态系中运作，但对 App 开发者来说，要跟上苹果的 AI 脚步，背后有个不小的代价。苹果要求他们从旧框架转移到一个全新的 App Intents 框架，这不只是改几行程式码，而是一场浩大的工程。开发者必须重新定义 App 的核心功能，才能让 Siri AI 理解并执行。这就像是被苹果课了一笔合作税，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才能留在苹果的 AI 生态系里。这就引出了一场科技巨头之间微妙的竞合关系。许多人可能没注意到，苹果为了强化 Siri， 其实已经引进了 Google 的 Gemini AI 模型来处理一些复杂查询。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在科技业有先例可循。就像 Google 每年付给苹果大约200亿美金，只为了成为 iPhone 的预设搜寻引擎一样。对 Google 来说，如果他们的 App 在 iPhone 上体验不佳，使用者可能会转向替代品，因此合作有时是必要的恶。归根究底，这其实是一场争夺下一个网络入口的战争，也就是所谓的意图引擎之战。过去，手机的入口是 APT 图示，未来入口可能会变成 Siri 这个 AI 助理，它将理解你的意图，然后指挥各个 App 去完成任务。这将彻底颠覆 App 的经济模式和我们发现使用 App 的方式，赌注非常高昂。当然，要达到完美的体验，Siri 还必须克服自然语言理解的脆弱性。例如 AI 有时听得懂帮我导航到公司，却可能听不懂带我走去公司的路，即使意思几乎一样。要克服这点，需要更聪明的模型和大量的训练。但无论如何，苹果这次的更新让我们离那个真正聪明的手机助理又更近了一步。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